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堂诸子为礼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我们继续《格言宝藏论》的内容。这个部分内容呢，就是观察一些行为吧，或者说观察事业、行为之类的内容。所以这个跟我们学的《佛子心三十七颂》这些内容上面会不一样，一个是比较深度的佛法的修行，的内容。这个《格言宝藏论》里面讲的很多是就是世规的这个，或者是人间世法世道的这个结合，这种呢，就是不违背佛法的因果这个为基础的一种的，就是建议。那也因为人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很投入认真，这样子也能够以这个菩萨的这个行为来抉择所有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说，菩萨的教法虽然好，但是，就是暂时还是就是可望不可及，或者说部分的可及，但是另一部分时而可及，时而不可及，就是可能有这种的情况。那这样的时候呢，面对有一些人生活比较简单的，可能就是比较容易，修行上面比较怎么讲，没有那么多挑战。那另外一些人呢，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就是业因缘了。那这时候也要想说，就是怎么讲，有些可以用佛法的菩萨的修道行为来处事面对，当然这个最好的。如果不能的话，还是有就是世间的这种就是人道人规的这个上面的一些建议，基本上面结合起来。说，不断的，怎么讲？从人规的这个短暂的这种的，应对的方式，逐渐还是要过渡到，就是更加彻底的这种修道的层面。所以这个就是说，很多人会遇到，但是有一些法道上面的一些行为见解呢，好像自己暂时不是那么相应的。那可能人世间的一些方法，那也有一些适度的、合适的一些方式来处理世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第一个，现在已经到了第八章了啊。观察事业，智者虽办绩效时，也经协商方为之，其事成功何堪言？若遭失败，必也为妙。这个就是说，因为就是看一些人，怎么讲呢？也叫群策群力一样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做任何事情，包括科研的成绩，做很多这些事情了，做生意的人，那这些评论啊、分析啊、讨论就很多嘛，有很多那种的 workshop，就有很多团队，比如某一些计划项目的话。要不然就要开会，要不然就要就是一起，怎么讲呢？就算是一种的群策群力的一些方式来解决很多问题。有些人可能就是每天没夜，白天黑夜，就加班加点就在做这种事情，所以基本上，有些呢就是可能习惯和那种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有些可能父母亲呢，就是和家里面的孩子也会做很多协商，有很多讨论，有很多就是类似于家庭的那种的就沟通。那另外一些呢，就是比较各自有各自的这个怎么讲呢？自由也好，或者是我行我素也罢，就是有那种的，每个人有些人过问所有的事情，或者是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几乎不太过问任何事情，有这些。所以，当然，有些时候，对很多应该关心、不应该关心的事情，应该有分寸。有些叫什么不该关心的事情乱参与的话，也有一种叫那种怎么讲呢？就是多绅士那种。然后，那另外一些呢，就是应该参与，对一些事情有帮助、有好处。但至少，就基本上来讲。所有的这种的努力都应该是比较是正面的一个结果很重要。如果你的参与造成了更多的不幸、纷争、痛苦，这样子的话，宁愿不要参与更好。所以就是在这些层次上面呢，就一般的做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所以当然有一些时候就说很多主意，也是就是。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些，经过再三的讨论和努力以后呢，可能就很多事情越来越明朗，或者是有一些方法就开始出来了，所以对这个有一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有些发明创造，据说也是那种怎么讲呢？闲谈闲聊的时候，或者是就意外，就是这种有很多，比如说现在不一定闲谈就是要面对人嘛，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些资讯。那这些资讯如果是特定的资讯和你的专业或者是说公众学问这些上面非常必要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上面相对看，有些时候是跨行业跨领域的反而有很大的这些启发，就是综合各种门类、各种专家，然后走在一起的时候呢，可以变成就是集很多方面的这种专业为集大成那种的产品。所以有些人觉得要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但是在就是这个领域的一些问题，别人的地方早已经就不是个难点，早已经突破了，早已经解决了。但是在你这边你不懂的话，隔行如隔山一样，就是还以为说这些就是也许是没办法的。所以说，现在高度资讯交互的这个时代里面，可能这种的隔阂就越来越少了。很多人只要有时间，只要有精力。只要有兴趣，知道会怎么去寻找的话，有很多很多的资讯，这些方面，那如果是，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不论是经济、军政这些很多方面，社会上面的，哪怕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交流，这个就特别多，那很多交流还是非常有正面的作用，那过去我们说的很多冲突的那些地方有交流的话，慢慢慢慢也会升起好的。但是冲突双方呢，就是就是非常不理性的、非理性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交流反而有害。有些时候就对方的那些激烈的言辞也好，错误的那些放大也好，各种各样，对方听到的，对方也完全不接受。所以可能就变成说各自相安就是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会反而会好，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沟通不沟通，沟通多少，这些上面本来是一种怎么讲呢？要看事情，但是也有很多事情，当然尤其是做生意啊，很多事你需要跟客户或者是很多方面的有那种足够的协作和沟通，所以这些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必要。所以说以前那个，寄送有这个，反正这个是在那个三家班制的这里面嘛，我们上一次也说的，这个里面有，就说弱而智者攻上意，将生出善智慧，黄姜烹砂配一起，便会出现多余彩色。所以有些这些，所以呢。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学问或者水平，这些人可能反而更容易有很多 怎么讲，发明创造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这个主意啊，发现呢、啊，这些。那你如果你完全对那些不感兴趣，纯粹是闲聊闲谈了、或者是家长里短那些的话，可能就是平复一下情绪，可能那些方面，或者是暂时缓解一下某一些的那些意外，身心的一些就是那些怎么讲呢？疲惫啊，或者是有些郁闷啊，这些可能其他的可能不见得有，但是很多人喜欢讨论，那这个就是人的天性一样的，喜欢怎么讲呢？说很多喜欢打麻将的，可能喜欢赌博的，就说这些，那就是类似的吧，就是以此类推。那这个包括修行佛法的时候，是不是要就是在这些主题上面讨论很多？这些也要看，就是自己学的，是需要沟通的，这些都会有，也需要。就是提问、辩论这些，但是如果是纯粹在这些方面的话，这也是一个方面，不够完整、不够全面。所以或者说也像一次我们说的以前那个，就是有一些辩论的地方、场地里面的很多这种。僧人呢，后来好像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习惯于辩论和这个，的这些以后，好像反而变成一些某一类的障碍，这种也有嘛，就是习惯于这个，言辞上面的这种的辩论，还是非常热衷这样子，但是跟解脱道有多大的关系，说不上，就这类。所以，当然，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做事情的时候相互协商这种的意思，这个本身是好的。就是种种的一些上面呢，一个人的角度可能是有盲点的，但是多个人的话会有就是比较完整的观点看法。比如说，一个人的思考和时间本身是有限的，24小时，比如说一天，那集思广益这样子，有50个人共同去。分担，或者是去做某一些事情，或者是提出一些一个点上面50个人有各自的看法的话，那就是可能也许有30个人有特定的看法呢，可能30个人有一种的角度，就这个众生种种亦乐故，诸众满意即难为，摄使自己具学问，诸众欢喜并亲近，所以说因为人的那种就是根性，或者说性格、爱好、脾气这些志向都不一样，所以心态不一样的情况下，有各种各样的思考，各种各样的这些想法，所以要让所有的人满意，其实非常困难的。但是说，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有具有某一种的，就是学问和知道怎么去做的话。可能大多数人，就是众人呢，就或者是会比较怎么讲欢喜的接受，或者是亲近这个，所以入心论里面这个当中应用，说有情种种心，诸佛难近悦，就是因为有情的各种各样的心态啊，这些连佛都没有办法让他们都高兴，或者都满意，何况是一个凡夫的这种的我这。故应舍此虑，就是应该不要太考虑这些，各种每一个人具体的感受要考虑，其实很困难。这样讲，所以说有些可能是你自己的父母呀，或者是这些上面有些人完全不在乎他们的这个感受，这个也许他们有跟你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在你看来他们的一些观念，包括自己亲近的一些人吧，就是。亲戚、朋友、家人这些里面，有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种宽容的心，并非强求他们同意，或者是说排斥他们的意见之类的，而是说以前也说嘛，我们同意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有那种就是一种包容嘛， 啊，他也认同说你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选择宗教不一样，所以，每个特定的信仰宗教的人认为说，可能他们这样子的话，就是跟他们一样的话，反而更好。那另外一些人又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态度和看法，基于某一种的原因，他不喜欢这个；基于某一种另外一个理由，他不喜欢那个，肯定有这种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给别人自由，给别人就是开放，而不能说就是怎么样，怎么讲，好像就是血缘的亲情呢，或者是朋友的那种感情完全都没有了，因为这件事情那样的话又不好，就是应该保持一种宽容的心，然后保持一种善愿，也就尤其是有些。宗教里面可能更是如此吧。你以前是这个宗教的人，然后如果你后来不是的话，甚至有社区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都可能灭你的命了，有这种的宗教。所以，另外有一些呢，可能不会到达这个极端，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割舍，然后就排除在这个他们家庭啊、朋友啊这种的，就是信仰啊这些圈，因为在一些宗教信仰里面说。就是异教徒要下地狱这种，或者是他不会是上等的这个在天道当中的这个未来享福的人，那就是他本来是大家好像一起要去移民前去乐天呢天道或者是说天国乐园当中去怎么讲呢好好享受，就像一些人本来是约定好去夏威夷去度假，结果一个人机场就不开心了就跑掉了，那这样子的话其他人就觉得很遗憾。有那种，等另外一些地方呢，这些是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这个意思是说，你每个人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期许，但是这些期许只是个人的期许而已，就是给人根本的自由，所以说，就是这个要他自己去判断，就这个意思。所以，对于某一些人，原来是出家人，后来不是出家人，这些也是从根本上面有个人的自由。像佛陀的话，有这些讲的，你可能以后还有再一次出家，也有可能，这个也是允许的。所以就是说，换戒或者是这些上面，舍的或者是这些上面也是允许的，而且守的时候也没有人强迫你守这个戒，而是你自己就是通过学习。或许有些朋友或者是你的老师这样对讲到这样收集的好处之类的，但是根本上面还是可以自己做主，做这个决定。然后可能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藏传佛教这里面呢，比较强调上师这个这么个点。那另外一些人可能不喜欢这个，觉得上师不重要，应该是就是一经典，经典就可以了。要不然，或者是说依据这个就是律典、律部的这个就是为主。那如果有些人不喜欢藏传佛教的这种修学的系统啊，觉得自己很不相应呢、啊，自己是一个很有讲究，就是怎么讲呢？无政府、没有那种的架构的那样的一种的学习，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就是。学习一些，比如说像显宗的话，没有什么灌顶啊那种的，好的一系列的那种的修法嘛。所以说，可以这样子。如果说大乘佛教发菩提心呢，这些很困难，就是跟自己很不相应，就是人只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就行了，其他都没有什么向往的。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和理由嘛。你当然就是，学习小乘的佛法。如果有些人觉得解脱这个对我没兴趣，我只想就是世间走一遭，活得好一点，来世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就信今世以外，其他都就是次要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学人天法，就是以这个摄善呢，或者是就是基本的这种的业因果的这个道理嘛。所以这样子就是说，还是知道说有些人是相信有轮回啊。意识的延续，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可能就说哦，就是这一辈子以后，有些人像基督教徒啊，怎么讲呢？认为说，就要不然上天国，要不然下地狱，有这些人的看法嘛？有些，所以 有这些，就是当然从佛教徒转到外道的少，但是也有。以前由于很多是经济的原因，但这种人其实比较少。有一些是从来佛教也没怎么学过，就是这是爷爷奶奶的一个概念。那这样子的话，当然他也会想说，就是把所有的宗教都当成是神这种什么鬼神论啊这种的一部分，然后这个仙呢、神呢、或者是佛菩萨，他觉得完全一样，没有什么概念。所以这样的基于这个原因呢，那可能如果你先生或者是太太是伊斯兰，那你说、跟着他信伊斯兰都无所谓，反正就是一个生活方式。那可能对他们的也并没有说那么认真，太了解，就是过一个简单的或者是基本概念的那种状态下的一种状态。所以也有一些人可能就说，得到了基督教徒的帮助，很感谢他们的这种教诲啊，这样慢慢就是去教会里面，这种也有。有些人甚至从一些地方来留学的人，为了寻找社会的某一些，怎么讲的融入啊。或者是就是交到这种西方的，或者是就本地的那些朋友，可能去教会啊这种。但是就有些人为了消磨时间，有些人真正的，就是人情世故当中啊，所以这些呢，根本上面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自己要用慧眼去看呢，用慧眼去看很重要，尽可能的就是说，对于比如说你做一件。这种专业的选择，你也会考虑再三，觉得这个是不是适合我？这个是不是就是我愿意做的事情？都做出来是不是这个？怎么讲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些人会考虑，有些人会考虑到对身体啊、心理的这个安全啊，或者是伤害对他人的安全和自己的这种安全。所以你可以从这种的角度去看，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道路？那。说，这个就是会不会说非常随便的吧？但是这个缘分是很复杂的，有些是经过谨小慎微和慎重考虑，有些可能就是迷迷糊糊当中呢，就冥冥当中一种的缘分现起，然后就融入到当中。这些也有，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提前就是预习、提前研习，最后做这判断这样子。所以，但是意思是说，逐渐学习当中也一样，要仔细学了以后，如果是真真真诚的要去走某一种的修行的道路的话，还是比较认真很重要。有些人觉得说工作认真是有收入，那宗教信仰这些的话，好像就是一个怎么讲呢？不是说就副业吧，就是一种怎么讲呢？是一种延伸的生活的一些态度。和这些上面的兴趣，有这样想的话呢，并怎么讲呢？就是浅尝辄止，并没有那种的深入的看法，这个行不行呢？这每个人的缘分，当然可以。佛法里面也有讲说，上一次我们不是就当了，就是即便是有些人微微低头，单手在胸前，就是稍稍的结缘的话都有意义，所以这些也有意义。但是如果今生当中如果非常，怎么讲呢？实实在在的认真努力的学一下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这个，说明，所以说种种的，就是说让众生都满意，这个佛做不到。这样讲，所以说，但是整体而言的话，这里也要自己好好去关照。即使十分衰老时，也要广学而博我学博文，文会有益于来世，不施也无是，如是意，不施也无也无如是意 如果一个人衰老的时候，也要就努力的去学习，就是说。然后，因为有些人认为说我已经年纪大了，学不动，或者是有些人说啊，我现在是把学的东西丢掉的过程，不是增加的过程，就这样说的人也有的。但是事实上面， 你已经有很大的成就，这样的话，那可能就并没有什么存在学不学的问题。以外，一般的人就是学的丢到的很容易的，发生一些老年痴呆症啊，或者是年纪慢慢记忆力衰退的话，你这个不用担心。就如果怎么讲呢？迟早，当然有些人一辈子记忆都很好的，90多岁记忆超强的人有，看得到的，而且这种是往往是。平时，多学多闻的人，如果有些就后来就一点都不学的话，反正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嘛。你后来没有哪里没有努力，哪里停下来就在那边就真的就停下来了，就。所以说，按照佛法来讲的话，一个人持续的问思修啊。不断的增加这个知识，这样子呢，就是今生离开了以后，来世也容易就是学习。有些转世者也有这种说的，所以说在一些佛法当中呢，比较困难的这些这个教典呢，这些上面他觉得很轻松，很小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太困难，可能是过去生的这个积累，所以有些人心灵手巧，有些人博闻强记。有些可能各种各样的这些也是有这个前前后后的各种因缘的这个怎么讲连接吧，所以说学习修行不仅是这一辈子，也会影响到来生来世。所以说，即便是明天，确实今天也要努力修行这种的，方面来讲，就是萨迦班智达的这里面也有嘛。即使明早要死亡，也应学习诸知识。今生不遂，虽不成智者，来世如自取存储储存。反正今生你储存的东西，然后你储存的东西将来能够，比如说粮食也好，金钱也好，你将来可以用了，就类似的，就是在你的心相续或者是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存储呢，善恶的习气，各种的这些上面，会有影响到来世。然后，另外就是说，当然这个是说文思的上面，舍利子，问佛陀说，两个人一起做一些善业功德，什么功什样的这种的事情呢？功德最大？我就讲，一人讲法，一人听法，这个功德最大，这个殊胜广大，此功德最为殊胜广大。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在《格言宝藏论》的这个里面，苏大吉堪布引用的这个里面，还有其他的大部分的这些好多解释都是比较怎么讲，包括引用的经典都是类同的，所以有些我就给大家就是读一读 上一次好像我们也有讲到一些相关的内容嘛，就是那个马明菩萨，他有关于这个就文思的一些开始说，文法是遣除无明，于暗的明灯啊。所以文法的时候能够启发心智，然后如同点亮一盏明灯，能够照亮黑暗，照亮黑暗的地方，暗黑的地方嘛，就是得到光明。一般被这个麻木或者是就是蒙昧这些。遮蔽的这些状态下，就是遣出这些遮蔽，所以文法是盗贼难以偷窃的妙才。一般的，比如说，财务这些的话，可能有得有失，投资不慎一下就很多就没有了啊，被别人骗了呀，或者是就是不小心怎么样，就是投资失败，这样的话也会有这些问题嘛。但是我们所说的。你如果身体在的地方，一般说，别人盗不走你的那种的内在的心智以及知识吧，很多，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单身就是去这个国家移民，去那个国家，然后他在那边做研究、做科学或者是做其他的学问都，就是人本身就是具有这个功德黑暗，或者是说变成了一个妙才吧，知识的妙才，所以 没有人能够道阻。即便刚才我们说一个人，可能这个人死了，可能他的来生来世还会有这种好上，就是积累知识的那种的习气。文法摧毁一切，彻底的，文法是摧毁一切彻底的利器。所以，最终来讲，用这个利器呢，就是克身所有的这种因为无名愚痴而产生的各种障碍和敌人。就文法是开导方便要诀的圣友，因为文法，然后很多就是如果是修行人的话，修道的要诀啊，这些就会自然，就好像你每天读到经的时候，好像就是你在听这个佛的讲经，佛在那边讲经的话，也就是那样讲的嘛。所以就佛陀过去参加了，或者是没有参加到他的法会，但是现在所说的法就在经卷上面，如果读的时候就是相当于参加了佛陀的法会一样，是吧？就是一五一十的，就是整个都在里面。那过去的其他的圣者以及圆寂的，那就是传承上师，他们把一些教法的精要、各种开始道歌啊，都写在这上面。那已经就是有些是1000多年前圆寂了，有些是接近2000年前圆寂了，有些是几百年前圆寂了，有些几十年前圆寂了。那些没见到的，很想望见到的。那这样子的话，应该就这样读，就是他们的教典了，就教研开始，传记这样子的话，那是非常好的。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文殊，赤岸光明灯，道德难携圣妙才，能摧痴敌聚戾气。世道窍诀殊胜有，这个就已经涵盖了就很重要的文的这个文思的这个文的这个必要在这里上面。当然，另外有一些就是听闻集里面在那个《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的一些内容说，由闻知诸法，由闻遮诸恶，因为闻而知道，就是这种的道路修行的方法，然后也可以制着这些恶，闻断无义，就是由闻断无义，由闻得解脱。闻出我看还有就是，那这个就是甚至有说有一些是闻佛法的话我是这样讲吧，就读一下这个好了。由闻若有闻法，发信意，称妙欢喜，或坚信，就是因为有些要对佛法升起一种信心是好的，那这个理解也好，但是升不起来信心怎么办呢？那也是因为有闻法。然后有一些升起了一些信心，但是不坚固，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一会儿退，一会儿就增进这样的。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多闻，然后可能也要践行呢，还是很重要的。没有践行的话，有时候这些比较飘的。所以说启发智慧，无愚痴。然后即便是用自己的肉卖掉自己的肉的话，也应该就是为此呢，就是一次是说不辞辛劳啊，为了文法，有些人就是以前也好，现在可能都有很多人去努力去牺牲很多其他方面的舒适安乐，或者是长途劳力去求法，这些尤其是古代的时候，那种的求法的精神真的不可思议。像我们以前说那个《修行七宗》里面不是有吗？有些为了文法，然后。朗尔唐巴，尊者前面去时候就说啊，他要去这个老远的地方，就要去那边，就专门去求法嘛。就这里，所以文法能够转心境，能够提升这个心境， 能够对治烦恼，调伏自己的心，这个其实很难的。调伏自己的心，功德多大呀？这个谁能做得到呢？就是即有闻思修，尤其是闻开始嘛，没有这个闻的开始的话，思也谈不上，修也谈不上。所以说，好像闻是，好像花的力气并不多的话，会产生很大的生生世世的作用的这种的，所以最终脱离这个，就是轮回。所以说，即便是对于一些，寄送啊，就是这个是在《金刚庄严论》里面说，中云，谁知具意以记持二诵行，有比具智慧，有比具智者能得施功的，就是得，哪怕是能够记持两个寄送，这样的人呢，也会有功德增长的，就是这十种功德，令界得增长，死时获吉喜，如愿能升起，能忆往生事，知遇一切佛，比前闻甚诚，甚解具才思，速能证菩提。所以最终来讲的话，意思是说，我们能够在活的时候增长功德，死的时候呢，就是获得一种安慰。然后并且就是如愿的能够升起一些就是福报或者是功德成熟吧，能够再一次往生，或者亦能够忆起过去的一些事，或者是有些人在梦境中呢，可能都有善念或者是遇到善知识的那种引导，最后这些逐渐增长升起，这样获得以后呢，最后能够治愈一切佛，能够再一次。就是在更殊胜的这个对境面前呢，去修行呢，圣洁呀，然后就是得到这个成就，最后能证得菩提，这样讲，所以因为文法很重要，这里面的解释也比较多，所以我也给大家再念一个。宝积经中云：若人以七宝供养十方刹土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所以，一个人以七宝来供养十方刹土呢，是广不可思的。这样的，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远不及，一人听闻四句大乘佛法的功德。所以这种的，就是一个让我们重视修行。因为像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现在法本多，这样的时候可能人就慢慢麻木了，听这个也好像就是算。凉水涮口一样吧，好像没有味道。看那个也是，好像就是什么，不是有些就是味同嚼蜡，没有感觉那种嘛。这个不能这样子，这样的话说明自己快变成怎么讲呢？有一种也需要休息就休息，不要也许不要看那么多书，暂时但是就是看的时候呢，带着恭敬的心，哪怕是四句偈颂啊，好也就是恭敬待定这样。这个在皈依戒里面也有嘛，就是应该以这种的方式去态度去做更有意义。本身是启发心智，能够让人就是调伏的，结果调伏的都不能调伏，就是这样子，或者说本身是。解渴的水，但是你内心当中慢慢就是讨厌这个水，但是很渴，那样的话就变成很奇怪的一种心理。所以说这样子，那弥勒菩萨也说，譬如一个人于千百万劫中以七宝供是布施一切众生，刚才是上供嘛，现在下施，以及在百千万劫中以七宝供养十方诸佛，这也是。其功德远不如一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听闻四句大乘教法，做成佛法并升起信心的功德的，其余持戒忍辱修持等功德亦复如是。所以说，闻的这种功德，那即有听闻的呢，我们知道了菩提心。不然的话，很多人菩提心、波罗蜜，然后以前不是我刚刚讲说，有一个人说波罗蜜是什么呀？好吃吗？这样说，那也能理解，因为不知道嘛。感觉上菩提心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个很怎么讲，异域的外国的，或者是佛教的那种的概念。然后那你说把它翻译成什么呢？觉心，菩提心就是觉心。那这样理解的话，反而有好像就更容易理解一点。 佛的时候好像就在天上啊，就是神啊那种，但是你说那是觉者的意思，就这样的话呢，可能更亲近一点。所以有时候语言呢也是很重要。那菩提心，里面世俗菩提心，我们讲的圣意菩提心，菩萨的愿和心，菩提愿心呢，那愿的话是很重要，没错。愿有了以后就才会有行动，愿是什么事情都是先有一个愿嘛。所以愿起头，愿这怎么讲呢？心的这个发端，行为的这个发端一样的，就是开始有这个愿心。但是最终修的时候，还是行为更重要。意思是说，你已经愿意有了，然后完全永远没有行动的话，就有点像有一个人说我要去某个地方，但是一直在做这种的愿，是吧？我一定要去，到死的时候都没去，都没出发。也没有尝试过，只是说要去，就是说，就是一个喊一喊的一个口号。那这样的话，也是，就是说，意思说，践行的能力，或者是没有修行上没有真正进步的话，菩提心的这个进步当中也要实践嘛。所以说，但是这个实践的这个开始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上面，所以刚才说的那个。所以，四句偈颂的功德如此大，然后其余的那个持戒、忍辱这些就不更不用说 所以，那文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可能一些就两三岁、三四岁，甚至四五岁的时候，是不是最佳的听闻佛法的时间呢？也不是，因为那时候连写基本的几个字的话都很困难，那样子。那是不是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是最佳的修行学习的时间？我听闻的时间也不是，那个时候就可能身体就是疲惫，容易就是乏力，没有提起兴致，很有年纪很大的时候修行很认真的是有的，像我们家乡那边以前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操持家庭啊，很多人没有太多机会去闻思。后来就儿女长大了，或者怎么样的话，全身心的投入。原来就是不太懂这个读念的这些呢，他们都后来就经过他们几年十多年这样的一些努力以后，那真是就是非常就是顺的。今天早上我跟我妈妈也就是通了一些电话，她说她入那个什么迁徙呢。当时他去修了几遍，但是说他就前前后后通读了很多遍，20、30遍可能，就是这种字斟句酌，慢慢慢慢的这种修行，所以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人，就是年纪稍微大的时候，就是非常努力，白天晚上都很精进的修行的人有，但有些可能像，就是以我的这种。看法来看，他们有些太努力的话，对身体有点很难的。我有一个舅舅也是，就是3更半夜就很那个的时候都起来磕，一天磕很多很多的头。那样的话，一般的人体力或者这些的毅力很强，但是是不是最好的修行的方式，这个不好说。但是他自己喜欢，或者是他有这个，他把这个表就是磕头心理。这个变成他坚定的一种作为，那这些本身要随喜嘛，然后没有听闻的人呢，就是要去，禅修的话，像这个在坚信里面也有嘛，像这个徒手的人想要攀岩一样，就闻的时候就是增长见地嘛，就是那个看不见的人去就是。在旷野当中走路，认为说自己能摸准方向一样，就是有些就是缺少闻的话，闻思的话也有一定的困难。有些说就是并不知道修行的体系以及各种的这些像梯子一样，像这个它很有帮助，所以修行你顺着梯子和那个节奏阶梯爬上去就可以了。那但是有些人说啊，就是并不会太学理论，但是冲过去就马上就禅定了。后来他自己也怀疑我在到底在做什么，我搞不清楚。然后要慢慢回头学的也有。以前有一个德国的一个人，就后来好像他得了格西玛，那个就是比较学习比较认真的一个，他也是说刚开始来的时候。 就是一种缘分，但是很向往修行的人的那种生活。他就是说，可能学了一点吧，就对，很吸引他，就佛法的一些智慧很跟他契合，他的自己的想法。然后就是说要求有闭关，然后其他人也可能很难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水平嘛，他自己要求很有想法，还能说出一些佛法的道理，觉得要闭关的让他闭关嘛。然后闭了一些时间以后，他发现就是说一些可能他要继续要进步的话，还是要回头过来重新学习。然后后来学习五大部的教典呢，然后毕业了，就之类的。所以说，如果不结合修的话，刚光是那个文的话，也有这个偏颇的。所以，说以前就是说，有些人喜欢分析，喜欢就辩论、推论这样子。那这个最后就是一种逻辑上的游戏。然后，有些人能够比较精熟的掌握各种这些推理，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什么有很根本性的成就。所以说，比较圆满的文思修行都结合起来，这当然是最重要的。这个是说，是过去的圣者的行为是这个行为方式，他们是这样做的，文思修行结合的，那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做。所以像听闻的这个是说，虽贪不变之爱亲，无所损害。仇病药催大，罪君，罪圣君，一时荣誉的罪圣，葬，所以就跟刚才一样，就是说，有些比如说生意失败了，那可能其他人就那种亲戚也散了，或甚至是就是先生太太离开那种的，相互离开的那种的话，就事业不成的话，那这个，你学的东西呢就不会这样子。对，所以另外一些是药的话，你吃了以后可能就，但是你就文思的在正道上面的话，并不会，就是说药的话也有那个药效产生的副作用很多嘛。那正是知识的话，其实知识上面我们如果学习的那个基本的方向不对的话，还会有伤害的，那还是会有这个，怎么讲呢？局限。某一种的，甚至带来痛苦都有可能，所以，基本的那种的架构也好，或者是见地和行为，这些都是应该是，正确无误的，很重要。学习的时候，但是这个也在可能在某一种的，就是结合一些摸索的过程当中，所以，那这样的话，心善也知道如何行这个善呢，就是迅速积累的种种的方便。遣除罪障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话需要有方法嘛？有些人说改变别人还不如改变自己，但是改变自己的话也没有方法的话也很难。所以，如果一个人知识学问学得好的话，可能也会带来这种各种世间的安乐方面也有一定的好处的。前几天是不是道密专家去世的时候，很多人比较怀念嘛？就类似的。所以说，对大众也比较喜欢呐、或者是受到某些礼遇啊。当然，这些是小事情嘛，不重要的事情。然后说，当义工的圆满是或者结交平凡人，如同携带海满瓶水，或者一泻无瓶水。所以，应该一直具有圆满功德的人，甚至结交这个正直的人呢、或者是的意思说，要不然就是一直这个功德圆满的人，或者是结交平凡的人。然后这个有点像，就是携带满瓶的水，或者是一个没有水的瓶，这个瓶子一样，比较容易携带，容易就明确吧。要不然就是那种的。所以这里主要是说的是应该学问究竟的意思，主要是就是下面的是。对，一般一知半解学问者，谁人肯去一知彼一那如装一般之水瓶，谁肯携带于头顶？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也是意思说，应该学习圆满，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说可能也有刚才我们说的一样，有些是因为好奇，或者是有一些作为一种比较表面的那种的需要吧。所以这样的是一些方面，可能就 就是说一些叫什么，虔诚者之也好，不求甚解也好，就这种就满意的人肯定还是会有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就经过自己的努力，可能圆满了这种的修行啊，就是智慧的见地啊，这方面的一些功德。所以这方面呢，犹如这个在这个说这个有大智者以速即证得无上觉，亦如良医除众患，学从善友，心无碍。以这种的方式，如果一个医治一个智者的话，那你有很大的明显的进步，甚至迅速的就迈向这个解脱道，最终证得无上的菩提。那这个很多人可能因为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种就是日日月月年年进步的这种感受。那这就是说，医是兼并。最上师以智慧说菩提药方，宝德藏有种种药，令众生福悉正道。就世间最能够除却疾病的世间的，就是出世间这些，就是能够除却疾病的这个医生是什么呢？就是上师的意思，师父。那如果是他有这个圆满的这个。学问了，或者是这样子的话，他以智慧的开出这个方法呢，就是犹如宝藏的这个药库一样，就是有种种的药，让各个人服用以后，他们都得到这个药到病除一样。有这方面，那另外一个就讲了结交平时的人呢，因为他们就简单了一点的话，你会就是取信于人呢，就没有那么复杂，这意思。就那这样子的话，要不然要。出世间法得到圆满的这个修行，要一直不圆满功德者，要不然就是世间当中呢求平平安安的一个生活，不要把复杂刻意的甚复杂化和那种充满凶险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是后面的一知半解学问者，谁人肯去一指彼，如装一半之水瓶，谁肯携带于头顶？那以前携带头顶的这个，或者是夹在这个。腋窝的这种一般是印度那种的社会嘛，像汉地那些地方的话，水那个打水那些顶在头上的是基本上应该少吧，非洲啊其他地方也有，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有些人是有学有证的，那当然这是最上乘的这个意志的对境，有些人有证但是不一定有学，但是这个学和。证呢，不完全是一定是两个相当而圆满的，有些是学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广，但是确实有证量，所以这样的也是非常好的一致的对境。那另外一些呢，就是没有证但是有学，那这个的话要看说刚才讲的一样，真的学的比较就是融会贯通，或者是就是是那种的圆通啊。那这样对也是很有功德。那另外一些呢，就是可能就是学得不精，也没有什么证悟。然后另外一些是根本完全没有这种的这方面的这种任何功德，就这一类的人。所以这个上面的那刚才讲的前面里面呢，法道上面也许他没有功德，但是仁德上面还是可以的。这种的人，那这些里面呢，我们。你不是去医治他，就去求解脱的话，可以交那个一般的世俗当中的这种，智心退心致富的朋友，这样的话可能也会有就是，仁德方面还是很好的那种的人，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何人了之，能辨别智者愚者之差别，并能成办应诸事业，此乃一切圆满根。就是说，看的时候，看人是就是有这个善慧根器啊，能够观察其他人的这个品性啊，那时候还也是一门这个能力啊。他说要完成一件事情呢，做一些工作呀，这样的话也要看说这个人是不是具备这样的能力。有一些是可能。 比如说修行的这方面和一般世俗的工作不一样的。世俗的工作的话，你只要看说，他是一个基本能够做给他分配的这个工作的人，不论是说哪一种的工作会算的，那你就做这个会算的，这个会写的话，那你就做这个秘书啊，会做会计啊，或者是做审计啊，又做某一类的工厂的劳动工啊，管理啊，公司里面的人事呀，或者是每一个方面都有看这个他的以前的所学的专长，以及就是工作的经历，种种嘛，以及就是包括面试呀，那些都是现在做的培训啊那些，这方面的。那这个里面其实就像你要打扫，或者是你做清洁工这样的话，你把那个定时定量的把这些事情做完就好了。其实你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不是那么或许就如果你当客服呀这些，的话，可能还是和售后服务这些还是很重要的，你要面带笑容啊，或者是这些。但是另外一些呢，可能没有要求这些，所以你的心态是什么，高兴不高兴，对某一类的工作没有那么重要。对很多另一些类的工作，包括同事的融洽也好，或者是整体的这个面貌气质，或者甚至很多地方都有，就是身上不能有刺青呐、或者是不能穿戴很随便呐、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要求嘛。甚至有些人就是会有说，看这个外在的形象好不好，气质好不好，或者是年龄怎么样，这些我看。但整体来讲的话，就。看心的这个角度更重要的是在佛法的修行上面要看这个，其他都是身体胖瘦啊那些肯定不是主要的，而是说能不能够就是，品行上面的，心态上面的这些，在一些地方不太讲究心态，可能有些地方稍稍两个都兼顾一点这样子，所以说。就有些是小孩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成年未来的一些大概的趋势，因为一个人的变化很多，很精准的把握也有可能。一个人在任何年龄段都可能有很大的这种转变，那这也有可能。但有一些是看起来这个就是不，怎么不出事物一样，就是你可以看到大概的一个趋势，之类的。所以有些可能就是前世、过去、生生世世带来的业，这些也要有智慧的人去观察，不然一般人观察不到。所以有些可能就是说喜欢那种内涵比较多的人多过于，有些人可能比较就是外向性，比较表达，就是在很多社会里面比较恭敬谦让，或者是言行就是谦和。或者是具有这种宽容谅解的某一种的品性，为他人着想，看事情的时候还是有智慧，能够看到，这种的，有些可能就是容易骄傲，容易就是各种，怎么讲呢，露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怎么讲呢，心态吧，就是有些叫什么，锋芒毕露，有些叫深藏不露。有些可能是那种怎么讲呢？习惯了那种的，可能他小时候或者是他喜欢的那些作品呢、书呀，或者那些也会影响人嘛。有些可能就变得，怎么稍微那种，怎么叫什么？就戏剧人生那种的状态。那有一些可能过于负面悲观了。什么事情都是从非常悲观厌世，或者是完全，可能就怎么讲呢？最坏的、不好的打算也要想，但是老沉浸在最不好的打算里面的话，那个也肯定是不好的。本来好事也变成不好的事情了呀。所以有些人可能就盲目乐观了，完全有不着边际的乱乐观了，就是一点点就是沾沾自喜，一点点又就是悲楚啊。悲出不已这种的，就心态上面就起起落落，很容易。这些老年人、年轻人里面都有嘛。有些可能很难控制他们的愤怒，稍微一点点事情不顺利就愤怒。那个事情没有了，又雁过云散，就是雨过天晴，就好像什么都又开始了，可以笑啊、跳啊这样。那当然，这些也是个别的那种，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做同事呀，或者是一起共事呀，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好的，就是那种， 有内涵的，然后言行谦和的，然后有什么样的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有堪忍了，有那种的平心了，不会说一下子着急上火，一会儿就骂，一会儿这种闹这种。若近智者，善培育，愚者也会变高尚。犹如，有事教言辞，鹦鹉也会念诵，论点。所以说，如果是经过打磨、经过学习这样的话呢，看起来原来是像这个，从小孩子身上能看得出来。有些小孩子开始的时候就很容易被骗呢，很容易那种就是大人开个玩笑他也相信了，或者是给他说这个是那个，这个是那个，反过来说那些他也可能算不，看不懂，简单的数学也写不出，写自己的名字也我写的歪歪扭扭。但是小孩子随着上学，随着身心的那种的这权利，越来慢慢比大人还那个精了，就兴致很活，然后就是说。想法呀，各种上面都很灵通啊，是这样子。所以，说从一般的那些，从一个走路不会走，说话不会说，然后，说一些简单的符号和道理的时候听不懂的一个人，过了10年、15年这样以后，可能变成就非常就是聪明伶俐的一个人嘛。所以在修学佛法上面也是一样的，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你有结缘佛法这样的话，那可能，开始的时候可能也很多事情完全没有概念，就像以前我看过有一个居士，他说，其实我以前不知道我自己有心，或者说就是说心是可以修的，那种的，就心为吸气那些，或者是说，某一类的。内化内在，我们不是说以前国内的时候，那是在哪里建立的？应该是南京还是在湖北建的？有支那内嘛？就是这个那时候，对支那内没有什么贬义，就是传统的一种的说法嘛。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词变成了有一些人不能接受的词，但是那个内学院主要是内学院，就是内明的意思嘛。这个原先叫支那内学院，然后。好像就姓杨的一个居士，还有那个应该还有那个大勇法师他们建的吧，应该是，也许我名字说错了。后来他们那个还是佛学院，包括就是后来因为这个学院而起的那个汉藏教理院，那些过去的时候一度还是有很多的，就是结了很多善缘嘛，像法尊法师呀，他们这一些这一。批的很多的修行者，他们都受到很好的影响，有教育的机会，有这样，所以但是有些时候那些高僧呢，就有学问的那些，有很好的那些有学问的弟子嘛，这些可以常见，可想而知，就是这些是培育的。以前萨迦班智达很有名，这个作者嘛，但是刚好他带去甘肃那个无为那边的他的。两位侄子嘛，一个好像就是十多岁的那小孩一样的，当时去的时候，然后带过去以后，后来那个八思巴又变成很有学问的人，在那边像甘肃无为那样的地方，原来就是当然那边也是信佛嘛，有很多地方是信佛的，但是并不太知道说有很多这种学经的地方啊，或者是很有名的这种寺庙呀之类的，但是。就是早期的时候，一定是受到了萨迦班智达的很大的那种的教育，所以萨迦的传承，很多家庭的传承里面有学问的很多，也是受他们这些有学问的这些上师的一些影响，以后一代一代，辈出那种有学问的人嘛。所以这样讲的话，意思是说，或许说眼识出高徒，或者是说，就是这藏传佛教的历史上面也有不少这种嘛，像华智仁波切是这种修行非常怎么样的卓越的人，所以他的弟子也很多也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多有很知名的这个上师的话，他的很多弟子都很有名或者是很有学问，这种比较多，所以就像这个一样的。 说不要说一般的人，就是愚者的话也会变得高尚。这个像所以像这个鹦鹉呢，经过循序渐进的耐心的教导以后，也会读这个这个论点呢，就是说它也能读不少，能够记一很长的段落之类的。所以连鹦鹉都能读的话，那当然是如此。所以说，功德藏里面说，如马来亚树林中飘落普通一节木，枝繁叶茂滋润，枝叶润，滋润出妙香，一直上师也随行。所以这个我们上一次说，如马来亚，以前很多时候书里面读得到，但是后来真的有机会去嘛，然后就还是很特别殊胜的一个地方。所以以后诸位有时间的话，各方面的就没有什么困难的话，应该去马来亚朝圣，向菩提迦叶朝圣，佛的这个正午的地方，和那些好些其他的圣地很多比较近嘛，有些有很好的机会也可以去龙树菩萨的以前的故乡，那边好像有龙树海，还有一些闭关洞嘛，尼泊尔也有个龙树菩萨的闭关洞。所以其他的圣地，也应该去。当然，有些圣地朝圣的人也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有些可能去还不如别去好那种。这金美林巴尊者还有他们也有讲嘛，朝圣的人不会朝圣的话，也有很多过失。朝圣的人里面相互吵架呀，朝圣去的时候，可能坐飞机、坐这个车子那样的话，还事情少一点，有些就。慢慢的徒步呀，这样走的时候是是非非，有些这样那样的越来越多，有些可能就提前就想好了走马观花，然后没有太多时间嘛，但是心很虔诚的话，那很好。那另外一些人就是说，就什么现在不是说景点什么打卡这样的说法有吗？那这样的话，那这个心态上面，这样子几种。这样去一些很殊胜的地方去一下，接受一些灵数、一些加持，这样结个缘呢、善缘嘛。但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准备把一些照片给别人看，然后说我已经到过那里，那样的话，没有太大的意义吧？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人到了圣地，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怎么是个残垣断壁啊？这就是一些就怎么讲呢，没有我想象的那个庄严呐、啊，就是神奇啊，就不可思议啊。这些地方的人也不喜欢，这些地方的这个那个不喜欢。这样的话，这时候也要小心。就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有些人就是到了一些圣地，这样的话，本身你要理解的时候，是因为世间的尘住坏空，什么都在变化当中。就像一个人，你听说一个人。啊，怎么怎么样？过去很有怎么讲成就怎么样的？然后你认识的时候是一个很老，非常就是走不动在轮椅上的一个人，你觉得哎，你怎么可能是这样嘛？你不是原来就很怎么样吗？运动健将啊，或者是拳击手啊，怎么样？那你这个不能，这个就是身体上的变化是很自然的。人的一个人来讲的话。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就修行的人，还有一些其他的气质那些不一样，要透露出来的那些眼神啊那些，是说圣地那些是物质的地方嘛，然后也许有些书里面说原来那些密林，现在那些密林没有了，都砍掉了，但是这个又能怪谁？就或者是原来那是很有名的佛教的国家或者社会，现在是全是就外道。那这样有些人就很痛苦，很那个也没必要，因为世事就是这样变化的。那就是说，虽然也许不是我们所祈愿的最理想的那种的环境，就是变化，但是你就要接受这些变化，而且就是人都是根本上面，他们有这样的出生在那里，也是一种结缘嘛。所以，即使无力虚弱者，若以强者亦成事。如同海水，如同水滴虽渺小，汇入大海永不枯。干涸的涸字，就这个说，一个人如果，就比如说一个人原来 怎么讲呢？社会上面比较怎么讲呢？如弱无力的一个人嘛。后来好像就以前不是奥巴马的一个兄弟嘛，在肯尼亚还是哪里的，说在深圳怎么样？然后奥巴马当总统以后，他变成就是各个地方的座上宾一样，就好像一下子出名了。或者是有些人说哦，原来这个人是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后来他有一个什么亲戚或者是家里面人有一个人当黑社会怎么样，很有名，当然那些是不好的，但是后来其他人也因为怕这个黑社会而对是。对某一个另外一个人也有这个怎么讲呢？特别的那种的照顾呀之类的，这种好的不好的那些方面的都有的。所以一个弱者的话，有一个强者去保护，这样的话，也可以好像做事。有一些人官员，亲戚是官员，就是那这样子。有些人说什么那个拿那个官场那个位置上面，那是我的什么什么，这样说好像就后来那些。也许这些叫什么，一些官员升为了以后，可能其他的很多人都会因此而就是可以有很多生意的机会啊，有这类的，就这个类似的。这里主要是社会是世俗的社会当中有这些，但是修行上面的，像马来亚山上里面，都是长满檀香的。如果，檀木就这个里面落入一个普通的木头，然后木节吧，就是很多热的地方，就是你断一个枝节插上去都能长的那种地方也有嘛，真的有的，所以也能发出这个檀香的妙香，或者说檀香的这个盒子里面呢放一些普通的木头，最后时间长了跟檀香时间最后木头也有这个味道一样，所以就是上腾的是谢屏人的这种。中等的是燃料，燃色一样；下等的是话，就是像木头，就是相互有檀香的木染到普通的木头上的味道一样。就意思是说，一直这个，是说学问好一点或者修行好这样的一些人的话，会有帮助。这个意思。倘若自己无理智应当询问愚者，说如手不能杀敌时，此人岂非去无期？所以如果自己就这个是有吗？有些人有说，尤其是年轻人嘛，可能比较多，说自己觉得某一方面你自己有需要一个工作的能力、赚钱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还不具备。没有赚不到钱，那怎么办呢？有些人说，那我得学个手艺啊，不论是去上学也好，跟着师傅也好，或者是学某一种的手艺。有些木匠，有些可能做修理，有些可能做各种各样的剪缝，就服装各种各样。所以有些人可能开车运输这些各种的吧，跑就是，所以有些学问上面也是一样，可能就是说你不懂得怎么去管理的话，你也许可以问以前的做过很成功的管理，现在退休的人，或者是正在管理位置上面的人，就是商业上面也有那种，取那种的，就是管理的智慧这类的，所以实践当中呢，就是修行道上面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一些觉得说我应该好好去修出离心，或者是菩提心。但是，自己不具备，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想说，别人应该好好的请教一些修行的这个见地和要诀，修行的要诀。那如果这个自己就是听听就算了，并没有人打算认真修的话，可能就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是很认真修，而且是你自己认为，怎么讲呢？把这个就是要当做一种的。那种很重要的事情去做的话，那时候如果得到一些引导和开始，可能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有些，说了几句话，有些是可能长年累月的一种的，慢慢的一些引导，有些是可能很简单的一些话，有些人就自己能够很深深的能够悟到一些点，然后，就好像用了，一个支点可以。整个撬动整个，这个怎么讲？某一个物体一样的，这种的人也有的。所以有些人这个上师傅在第一次见我见的时候说了什么什么话，一辈子都记得，有那种人。 有些可能说了万句、10万句，都一个都没怎么记住，说，就好像他在说什么，但是我没太记住。所以有些人，就师傅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原本原样的，一点不差，标点符号都没差的那种，记得写的有的，有些呢自己乱填乱那种，怎么讲呢？改，然后别人没有说的也说是那是他说的，或者是这种也有的，所以这个严谨的程度还是不一样嘛，所以这方面。所以这个里面说的是意思说，如果手不能制服的时候，你需要有工具嘛？当然这个举的例子有点负面，就是杀生的那种的杀敌这样。以前就是作战的一些地方，可能是说你不能徒手，或者是这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用一些方法肯定可以。原先就是最差的那种，就是短兵相接，什么那个人和人之间只有冲突的时候，也是拳脚相加，有那种肉搏嘛那种的做法。所以，但是后来现在的战场上面，可能肉搏，前一段时间前几年的时候也出现了，那个就是因为他们不想把事情闹大，又相互是那就示威啊，一样相互又很不服气那种的时候，可能出现了，没有开枪，但是相互打斗。但是那些可能也不是肉搏，其实也有很那种武器，狼牙棒还是什么东西。所以，那有些就这方面的意思是说，你通过一些方法以后，可能就是你有那个就是更具有能力这种的意思。当然，这个伤害终身的话，我觉得那个能力越小越好，武器越来越开发，这样的话越不安全。武器扩散到全球各地的话，可能越不安全。像，以前好像日本的话，就相对自杀的人也比较多，但是好像就是杀其他的人那种的，相对治安案件人口比例来讲比较低嘛。有些国家，有些地方泛滥枪支泛滥，就是擦枪走火的、故意杀害的那些就比较多。像美国也是枪支泛滥以及。怎么讲？比较暴力的一个社会，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相比较欧洲的，像比如说什么葡萄牙呀那样的国家的话，他们都一谈到美国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那边太不安全了那种。有些什么索马里啊那些相比的话，那当然那边更可怕，非常不安全。前些年不是有那个各种嘛，叙利亚不安全。像那个索马里不安全，还有一些，反正我忘了，就最不安全的有一些地方，包括那个也门，那些地方就问题特别多。纵使自己，纵使害己之怨敌，若巧方便成，亦成友，剧毒对身虽有害，若知。配搭，就搭配成良药，所以就是说化敌为友，化毒为药，这种的，就是有一些可能世间的纷争也可以平息，也可以就怎么讲呢，解决这些问题嘛。所以好多纷争都是一样的，要不然就是慢慢的随着时间有一些改变，也有一些是一代一代的人改变了，有些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全球的相互的那种经济上的需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人类共同的问题很多以后，大家慢慢的有一种人类一体的那种概念强过于那种地方割据式的那种的心态，地方割据式的以及战争来解决问题的那种是比较落后以及过时的那种心态，但是这种心态持的人很多，但是比较超前的人还是很多，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越来越年轻的那些有一点希望，但是很多人可能被洗脑的话也很困难。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意思是说，永远没有一个真正的永远的敌人，就这种说法有吗？他也是对的。其实，最低也是可能是，比较一段时间的那种的一些过去的仇恨，或者是，后来的一些纷争呢，这样那样来的。 这些可能也会因为这些道路啊、方式呀、啊，就是未来的前景不同而会转变。可取因得之，才是当初贪图不厌采，如同采摘树上果，若遭树梢，则堕地。所以说，这个不论是你在官场上、生意场上，或者是任何一个生活的时候，有一些可能冒险呢、啊，卖这个极其危险的这些，包括毒品啊、武器啊。啊，或者是非法的这种的方式来，就是图财啊，以前传统当中说的一样，应该这些，有些是邪命嘛，有些可能就之类的，所以这些上面呢，也要就是非常的小心，有些是过分贪图财宝，这样以后反而就堕落，像有一段时间不是有些人做什么比特币啊，或者是这些，也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这种投资眼光，有些人也可能赚了一些钱，但是忽然。因为有些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多各种股市也是这样子，就是股市蒸蒸日上，而且如日中天那样的，就很大家都追捧，突然一下一落下来的时候，就是后来我也认识其中的一些投资的人嘛，他说其实也怪他们自己太贪了，原来说本来这个就是已经有不少的这个收入就够了，就够用，就不仅是够用，而且赚的。可以说很多了，但是又想赚更多，又把什么各种各样的财产全压进去，又就是二次贷款怎么样，又打进去，这样以后刚好在那个撞在那个枪口上面，一砸下来以后就就很困难。所以可能有些人是赚多赚少的问题，或者是不赚，或者赔了也赔得起，没事。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就有点身家性命那些都砸进去，或者是有些人，怎么讲呢？也许你赚了很多钱，多少个亿那些，有很多，但是根本上面那些钱来自于伤害动物，或者是伤害其他的那种很严重的那种的，那这样的话心里肯定有不安嘛。有些可能就是贪图的那些东西没有自己享受，但是已经进去监狱里面。或者已经死了，来世的这个，要背负某一些因果，这些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这种。瘦弱智者不谨慎，此时彼身诸过患。瘦弱智者极谨慎，则能发生诸过患。所以这个当中呢，世间的有智慧的人。种种的这些有官位的人，他们也有一定的智慧，才可以就爬到某一种的高位，或者是有学问的人，所以这些上面，或者是说修行人以前也有这些法师，或者是各种各样也出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嘛，所以这些上面要经常就是也还是要谨慎为主，然后不论是这种智者也好，愚者都要小心，就是普通的。出家人、在家人，高位上面的人、低位上面的人，每个人都身处在特定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就是要怎么讲呢？比较谨小慎微吧。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如果一些时候一次一些言论不当以后，也发生很大问题嘛。前些年，有一个什么化妆品还是香水的公司，是不是？一个公司。做了一个，他们在上海好像要办一个活动，最后在办活动前呢，就发布了一个他们公司很有那个财产实力吧，可能，可能一年的这些可能是很多亿的那种的资产收入，但是放了一个好像是说一个广告，不恰当内容的一个广告，有一点就是冒犯用筷子的这种亚洲人嘛，那这样以后。那他们的公司后来就比较怎么讲呢？很多方面，商业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所以就一个广告或者是一个东西会引起很多。但是有些人看起来那些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可能是人的情绪太严重。但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在开放的社会，非常开放的一些里面，觉得认为政治正确和不正确的，和在另外一些里面看又不一样，刚好在。或者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样，他们在比较开放的时候也是可以接受，但是另一些西方 关系比较紧张，这样的时候那可能更容易就是引起那种反感。所以这些上面呢，可能生意人呢，前些天好像特斯拉什么什么这些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消息吧，说这个他们的态度不好啊之类的。所以就很多方面，还是要谨慎。所以这里面就是不论是这个频繁的人，甚至智者可能也会不小心的话会有诸过患。如果小心的话，就是不要说智者呢，就是平凡人也很难，就是堕入到这些过患里面这方面的。所以我们先到这里，此复无疑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稍稍的，就是讲一下，就是意思说，生活当中这个主要是根据修行也有，但是生活当中的建议比较多嘛，我们也把它应用到一些修行方面的，但是生活当中呢，就尽量保持一种慈悲心吧。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同时也保持一种智慧的观察，包括出世间的法上面的，包括一切如梦如幻的了解，同时呢，也有一种的取舍方面的缘起显现的这些当中的一种适度的，就是不伤害其他众生为主的那种的一些考虑，这样子。那我们先到这里，扎西德罗。